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向天牧师主讲。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请你想象一下，你们全家人一起去露营，在清澈的溪水旁边垂钓，正要把自己轻松一下的时候，却看到一个穿着兽毛皮衣的人走过来，而且喊着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会不会继续的听他接下来所要说的内容呢？还是会认为他的精神有问题，所以想要赶快的躲开他？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节目，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是神子基督。在今天的节目中，向天牧师将要把一个很特别的神的使者介绍给我们认识。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主题。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一起来读其中的几段经文。首先请我们来看第一章六到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接下来请我们看同样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接下来请我们看19节到34节。19节到34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在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分别有三段，分别是6到8节、15节还有19到34节。500多年前有一个男孩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的医生的家里面，这个小男孩后来却改变了整个意大利的历史，并且呢，最后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这个小男孩姓沃萨纳柔拉，他名字呢叫做吉罗拉莫啊，这是意大利的名字哈。听众朋友一定听起来觉得很奇怪，意大利的名字，当然我们是翻译过来的了哈。我们光是从他的名字一定看不出来他对宗教改革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但是如果你对西方的宗教历史有些研究，你就知道他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萨沃纳柔拉就是这个小男孩呢，这个男孩子呢，从小就对神有一股非常深厚的爱，他可以说是好像是一个神所差来的一个男子。在20岁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要把自己献身在孤寂和苦难当中。他选择的并不是安居乐业的一些舒适的生活，而是要选择艰苦的一生，艰困的一生。他的选择就是不睡在舒适的床上，而是呢睡在地上，或者是要睡在坚硬的床板上。他不穿华美舒适的衣服，他要穿普通的粗布的衣服。此外呢，他也不享用精致豪华的餐饮，而却以挨饿来度日，挨饿度日。这位瑟沃纳柔拉不断地刻苦他自己的身体，刻苦己身，叫自己做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孤独者。因此呢，在他20出头的时候，20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就获准进入到了一个教会，叫做道明会。但是呢，那里却不适合他，因为15世纪的意大利教会当中呢，充满了腐败的罪恶，还有虚伪的一些教士啊。似乎呢，上到教皇，下到最年轻的修女，每一个人呢都被罪恶所淹没了。因此呢，萨沃纳柔拉这个人就称他各地的当时意大利各个地方的修道院，他称他为万恶的冤首啊，充满了罪恶。他甚至曾经公开指称，连教皇本身都是罪恶深重。当时或许有人认为他好像矫枉过正啊，或是认为他野心勃勃，想要登上这个教皇的高位。但是呢，这些猜测都完全是不着边际、不对的。因为他不久之后呢，就变成了大家众人所唾弃、所恨恶的人。有一位教会历史家啊，他叫 Philip Scaff 啊，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会史》，写了一本教会史。他在书中也提到了这位萨沃纳佛拉这个人，这个意大利人在如日中天的时期的盛况。他说在他最负盛名的期间呢，大批的群众都等在教堂的门口，希望能够目睹这一位萨沃纳佛拉他的来到。根据一个的统计呢，常常都有1万到1万2千的人呢要听他的讲道，简直是风情草艳啊。而听众呢也每每被他的声调和语气所感染，时而义愤填膺，时而泪如雨下。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出了他写笔记的心声，他说啊，我泪流不止，甚至没有办法继续做笔记。所以你看，这位萨瓦纳佛拉自己也感受得到这种讲道方式所带给自己的震撼以及冲击。因此呢，他在讲道之后往往是累的近乎要崩溃，只能瘫在椅子上做休息。后来呢，到他将近40岁的时候呢，他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了。这个意大利有个地方叫佛罗伦斯哈，佛罗伦斯的民众呢都为他火热不已，因此呢收集了许多淫秽、非常肮脏污秽或者是关于巫术魔法的一些书籍，还有各种的装饰物品， 一起都带到佛罗伦斯的广场上，堆起了一个高60尺宽250尺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柴火，把这些东西这些罪恶的东西全部都烧尽，成为一处巨大无比的一个烽火台。不过呢，当时教会的神职人员呢，到这个时候就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了，所以就在这个意大利的萨瓦纳佛纳柔拉在他42岁的时候呢，他终于就被当时的这些教会的这些人员，政府教会的人员就被逮捕入狱了，关在地牢当中，接受长达数星期好几个礼拜的这个苦刑。甚至呢，最后教廷决定要审判他，因为他始终都不肯低头。于是呢，他就站在罗马教廷的许多所谓高级的教士的面前。其中有一位教士这么说，他说就算他是施洗约翰在世再活在这世界上，也非死不可。这个有一位教士这么说，当下许多其他的很多的教士都起立要鼓掌欢呼赞成这样的话。就在这个时候呢，最后一位指控员却这么说，他说萨沃纳柔拉，我要将你逐出上帝的军队，得胜的教会。这位萨沃纳罗拉他却回答，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可以将我逐出教会这支军队，但是你不可能将我逐出得胜的教会。这个台下所有的教士呢都非常气愤难当，立刻一拥而上就把他给勒死了，并且又把他的遗体用锁链捆绑住，再放火将他的遗体给烧尽，甚至将他的骨灰呢都丢在河里面，这个愤恨不已的说愿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到地上。但是就我来看，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这一位意大利的萨瓦纳柔拉，这一位神的仆人，他的伟大洪亮的声音到今天仍然存在，被列为宗教改革的关键人物之一。那位教士提起了施洗约翰，他的话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就算他是施洗约翰在世，再活在这世界上。如此，我们对施洗约翰又有了另外一番的认识。我们对于施洗约翰的印象可能都非常的模糊我想如果要大家描述一下心目当中的施洗约翰，恐怕不出几分钟都写不了几个字，大家就已经这个长枯思竭了都想不出来了。我们只知道他施洗约翰他是为人施洗，也知道他是基督的先驱者，但是我们对这个人本身他的了解并不多。我之所以详细介绍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位萨瓦纳柔拉，就是因为这个人在许多方面都与施洗约翰的角色颇为相近，很类似。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说到这个从神而来的人就叫做约翰。如果你对这个背景不太了解，可能会觉得这一点似乎并不十分重要。不过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福音书当中看到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内容，譬如说医师路加，就是路加福音的这个作者路加，他对于人性的描写就琢磨很多。他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双亲，就是撒加利亚还有以利沙伯，年纪都已经很老了，早就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因此呢，施洗这个约翰的出生呢，就带给他们很大的意外和惊喜，甚至可以称之为新约当中的一个神迹。这个小约翰来到他们的家庭当中呢，并且肩负着一个应许，那就是他要会成为神差来以色列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使者，就好像是那位意大利的萨瓦纳柔拉一样，是神差遣来到意大利的使者是一样的。而这个男孩子呢，并没有在宫廷当中成长，其实根据路加所知道的呢，这个男孩子是在旷野当中长大的。所以你看路加福音他写到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所以约翰在旷野沙漠之地成长，那里并没有任何舒适的享受或者是设备。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这么说过，他说如果缺少了孤寂的陶冶就不可能造就出一个属神的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施洗约翰就是在旷野当中成长长大，在无际的星空底下，在茫茫的旷野当中，他日夜与神直接的面对面，因此呢，他得到了从神而来的信息。 神自己就充满了他的心思。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从小就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体验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后来施洗约翰终于出现在众人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他的确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和他身边所有的宗教人士，那些祭司长老都大大的不同。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以蝗虫野蜜为生，因为在旷野就只有这些食物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施洗约翰他的体格一定是很清瘦，面容呢非常脱俗出众，因为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他完全不顾整个祭司阶层的势力和看法。他和这位意大利的萨瓦纳柔拉是非常类似的，因为他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属神的事情。施洗约翰他所传的信息也十分特别，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约翰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说某一些人是毒蛇的种类，这种做法当然不可能会讨好听众了，也不可能会借此来得到什么朋友，更严重的是他并不是在责备一般的百姓，而是在责备那些祭司阶层的人，也就是当时握有宗教大权的那些人士。因此呢，这些人就对施洗约翰就恨之入骨，因为他完全违反当时的宗教体系，所以呢，势必不得不再度的退到旷野当中。根据我自己的研读，施洗约翰一生当中从来不以讨好城里面的居民作为他的工作目标，他也不希望聚众增加，就是有很多的群众来他那里增加自己的声望。在他一生的服事当中，最接近的城市就是伯大尼了，而这里就靠近著名的耶路撒冷，但他却没有到耶路撒冷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反而是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来到约翰施洗约翰的旁边来听他讲道。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到属神的人会有怎么样的性格和特点。约翰福音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他是人而不是神，也不是一个偶像，更不是一个无罪的受造物。圣经上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他不是耶稣，不是加百列，也不是米迦勒，而且他的名字也是当时非常平凡常见的名字，从各方面来说他都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人，但是在平凡之中他又有他不平凡的地方。说到平凡，往往我们会想到的是好像平庸啊、一成不变啊这些字，所以呢，我们也可能以为约翰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人群当中呢一点也不显眼，但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好好考虑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他的相貌和打扮并不像祭司，因为当时的祭司都穿得特别的衣着哈，对于身上佩戴的经文带啊、尺寸那些样式啊都很在意，但是约翰却不然，他的外貌不像祭司，连他所传讲的内容也和这个祭司是不同的，而且呢，他的举止和态度也一定十分的特别，因为他一生都住在旷野当中。所以呢，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很纳闷，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换句话说，约翰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却不是普普通通毫不出众的人。前几天我读到有关于一个南丁格尔的故事，南丁格尔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护士。我觉得南丁格尔应该也是一个这样平凡的人，他看起来呢就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完全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呢他又是与众不同。所以传记家是这么写的，他说啊，南丁格尔并不是以一般女人的温柔甜美或者是退让来整顿医院当中的问题，他使用的是严格的方法和纪律，并且呢对所有的小事情都完全的掌握，再加上他不眠不休的工作，以他坚强的意志力贯彻始终。在他冷静平稳的举止之下呢，掩藏的是他一颗火热激动的内心。对，这是有关于南丁格尔的描写。我相信约翰也是这样的人。施洗约翰他看起来很平凡，但是他和一般人不同，而且他是神所差来的。另外呢，约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灯座。灯座，但他本身他并不是光， 他扮演着一个灯座的角色，让光在他里面燃烧，但他自己不是光。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七节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这人因他，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所以我们想到约翰为什么来到世间呢？就是为了要做见证，为了要把另外一个人介绍给世人。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呢？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曾经见过听过的事情要告诉每一个人，这就是约翰的角色。是约翰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向大家介绍他自己，而是要传讲与另外一个人有关的一些事情。这样的角色是很少见的。现在在我们的基督徒家庭当中，有多少人愿意把主要的话题放在耶稣身上，而不以自己为主要的关注点呢？而是约翰他的一生都致力在这个地方，他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个光，而是被差来要做见证的。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那就是在希腊文里面，见证和殉道者是同样的一个字，只不过我们把它翻成不同的意思。根据韦士词这个字典的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为了某一个被视为比自己更有价值的原则或者是人而自愿牺牲生命者。所以你看，见证跟殉道者就是同样这样的字。这就是约翰他一生的写照。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他一生的见证都是在传讲那个光，而不是自己这个灯台。约翰福音一章八节就说到，他不是那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约翰福音的作者写了第七节之后，觉得有必要马上再加以补充一句，就是不要误会咯，他可能有点像是弥赛亚，但是他并不是弥赛亚，他并不是那个光，而是为那光做见证而来的。十五节告诉我们约翰的见证是什么，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约翰对于基督的神性了然于心，他完全明白神子弥赛亚的永恒以及神性。因此呢，使徒约翰他就说道，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他的先遣部队和代表，我要毫无保留地说明一件事情，他比我尊贵的多了，我很高兴能够将他告诉大家，能够成为这光所使用的器皿，所以请各位不要误以为我这个灯台就是那个光。假如你曾经拥有一个很美观的灯座，而且呢可以用来照明，但是有一天里面的灯泡忽然故障了，请问你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等多久才去换灯泡呢？当然这个灯座很漂亮啦，造型也很可爱，而且呢可能价值匪浅，很贵，甚至可能比灯泡还要昂贵。但是灯泡故障的时候，你难道会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只要有灯座就可以观赏就可以了？呵呵，不会吧，我相信你的家人一定会说，换一个灯泡吧，没有灯光这个灯座就失去价值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刚买来新的灯座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外形美观实用而高兴不已，但是呢一定立刻就会想到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要发出光来。所以约翰对于世人所说的，也就是我是那个光的器皿，我就是专门让灯泡附着固定用的，以便能够让光线展露出来。所以你看，施洗约翰他从来不会自我陶醉，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施洗约翰是一个人，但他并不是一般的普通人，他是一个灯台，但他不又不是那个光，请各位不要弄错了。此外呢，他是一个重要的声音，但是他却不是神的道，这其中的分别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第十九节这边说到，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犹太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眼前出现了我们不理解无法掌握的人或者是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把这个人或者是事物一脚踢开，对不对？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像是一团迷雾的人，我们很快的就会想拒绝他，排斥他。我们总是喜欢把身边的人事物都归入到自己脑海当中原有的资料库里面，如果遇见难以归类的人，我们就会想办法把它盖起来。你看，这就是人性。 于是呢，这些犹太人就议论纷纷了。他们说，你们看，那个人住在旷野，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的衣服，看起来实在太作怪，可是百姓却都跑去听他说话啊！你们赶快去打听一下，他到底有哪一点是这么吸引人呢？他究竟是什么来历呢？因此呢，这些人就要去设法了解施洗约翰。所以我们看到20节这边就说，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其实众人并没有这样问他，但他知道百姓可能会这样猜想，所以呢，他就告诉大家说，我了解你们都知道弥赛亚要来到，但是我并不是弥赛亚。众人又问他了，你是那位先知吗？在旧约申命记18章15节里面有一个应许，说到以后会有一位先知兴起啊，神的话要从他传出，而这位所预言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日后的工作。所以百姓所问的就是，你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吗？施洗约翰又回答说，我不是。于是呢，22节，于是他们就说，你到底是谁啊？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呢？这句话似乎带着很轻蔑或者是嘲讽的口吻，你自己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快点说吧，我们好回去交代呢。向谁交代啊？就是向法利赛人交代。因为24节就告诉我们了，请各位特别注意法利赛人哦。23节当中，约翰只说他自己是旷野的人参，并没有多说什么。你看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参喊着说羞耻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喜爱古典音乐的人应该都知道，韩德尔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歌剧哈，或者是这个乐剧，叫弥赛亚。这是一首非常伟大的乐曲，常常有人喜欢听，也有不少人喜欢唱。但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了解其中歌词的含义呢？为什么需要有人羞耻主的道路呢？他的道路不是本来就很直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古的时候呢，如果有哪一个国王要来到某一个地区啊，就会有人先扮演先发部队的角色，把那个地区的道路去修直铺平，也就是先做造桥铺路的工作。因为古时候呢，并没有现在的所谓平坦或者是高速公路，所以呢，一定要先把路修好，把障碍物都排除掉，国王的马车才能够在街道上顺利的奔驰。此外呢，他们也会先在路边铺上一些高台，让民众能够站上去一睹这个王室国王的风采。这就是约翰的工作，他就是那个先遣的部队，他就是那个旷野当中的声音，为了高举在他之后的道。可惜呢，当时的众人并不了解他所说的话。好，听众朋友，我们到这边时间的关系告一个段落，信息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完成今天所要跟你谈的这个信息，有关于施洗约翰，耶稣基督的先锋，请你千万不要错过。当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祝福你跟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教我们学习成为神的亮光的容器，将这个光传到全世界。当然，我们在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还有精彩的内容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当然也要再次的谢谢您的收听，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